最近才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最近才想到教会来，也许你最近才希望能到教会得到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平安，或者喜乐。不管怎么样，你并不孤独。有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多人开始在寻找教会。有史以来也没有人像这个时代一样，那么多人在相信神，在期待神在他们生命中出现。我记得三月的时候，美国的国务卿 Rice，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史以来少数难得一位女性的国务卿，她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刚好是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3月20号，那一天是棕榈节，就是耶稣要进城的时候。她那一天早上坚持，她要到北京的一个教会去做礼拜。他坚持说，不管我的先生怎么忙，不管我要见谁，这个时候礼拜天早上我就是要到教会去敬拜我的神。所以那天他就到教会里面敬拜他的神。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来不是寻求一个宗教，也不是来认识一个信仰而已，你到教会来是要经历耶稣基督要带给你的平安以及喜乐。不仅这样，你要经历耶稣基督给你的力量。你知道吗？相信神可以让你得着力量，你知道吗？也许你到教会来，你就想说啊，来到这个地方感觉蛮平安的，这些人唱一些诗歌，我感觉蛮舒服的，我的忧愁好像都可以离开了，我好像感觉蛮平静的。也许你到教会来，想说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认识一个新人，我看看圣经在讲什么。那这个都很好，都很好。那最重要的是，神要让你有跟你有关系，神要借着你在教会的时候跟你说话。要让你知道他的原则，以至于你能在这个世上过着如天堂上的生活。我们怎么得着能力呢？我现在很多人在寻求能力，很多人想身体健壮的人去买蛋白质，买什么粉，吃什么维他命、矿物质等等，让他们有体力可以工作，尤其是在用体力在工作的人。但大部分的人在寻求心灵里面的力量，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灵有力量。一个人当心里有力量的时候，他就可以成就超过所求所想，成就超过那些外表非常强壮的人。你可以外表非常的强壮，你的肌肉非常的发达，但是你一碰到困难你就垮下去，你就倒下去了。多少忧郁症的人，多少沮丧的人，他们外表是非常的强壮的人，但你也可以是外表非常弱小，你也许没有什么肌肉，你也许走路不是很快，你没有办法提起重的东西，但你的心灵却是非常有力量的。不管你碰到什么困境，不管黑暗怎么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都可以勇敢的站立不住。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得到心灵的力量，怎么得到肉体的力量、外表的力量。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看的杂志或是健康食品的资讯都比我多，但我们今天讲怎么得到你心灵的力量，怎么得到你心灵的力量。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在以赛亚书这样讲，他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在英文里面讲说 in quietness and trust， 就你要得到力量，你心里要平静，而且你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有一个超过你能力的神会为你带来力量。你要得到能力，你要心里内心先平静安稳。我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来到一个情况，达到一个境界，说你人生都没有困难，都没有挑战，都没有失败，都没有挫折，不可能了。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挫折、失望、沮丧、问题等等，很少人一生不经历任何苦难或不经历任何痛苦的。真正的平安不在你外表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困难，真正的平安在于，即使有很大的风暴在你外面，你内心仍然可以喜乐，可以平安，不忧愁，不焦虑，不沮丧。有一个画家，他提供一个奖金，他希望有人能画出一幅最平静的画。许多画家都参与这个画。国王在看了所有的画以后，他选出了两张他觉得最能代表平静的。他希望从这两张画中做出一个选择，选出哪一个画是最能代表平静。其中一幅画是关于一个湖，这个湖面如镜，倒映着周围的山，上面还有白云点缀着。大凡看到这个画的人都觉得，这幅画真的最能代表一个人的平静。 另外一幅画也是有很多的山，但是都是崎岖的山，山上是光秃秃的，山的上面是愤怒的天空，雷雨交加，下着倾盆的大雨，怎么看不像是一副平静的样子。那这个国王仔细在往前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山的旁边一个瀑布，这个瀑布激起白色的浪花，越看越没有平安。当他再仔细的往前看，又看到瀑布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树丛，树丛里面有一个鸟巢，这个鸟巢里面有一只母鸟跟两只小小的幼鸟。他过来一看，这个母鸟脸色非常的平静，一点都没有害怕惧怕的样子，在那个浪潮奔涌天上雷雨交加的环境当中，这个鸟巢里面的母鸟跟小鸟是那么出奇的平静。这个画家终于选择这一幅画最能代表平静。这个国王说，这一幅画最能代表平静，为什么？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不在于你的环境多么的安静，多么的没有风暴，一个平静的心在风暴当中，你仍然保持喜乐的心，你仍然不沮丧不忧虑，不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在那里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平安，你有平安吗？你是在教会的这一刻你感到平安，出去你满脸忧愁吗？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圣经里面这样讲，我们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圣经里面这样讲，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2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已经把平安给了你们，在英文里面讲是一个 gift， 说平安是一个礼物，我已经赐给你这个礼物，你已经有这个礼物了，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礼物打开，支取你里面的平安。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你如果相信上帝，你内心里面就有平安了。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平安？很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很多相信上帝的人，一碰到问题、挫折、困难来，哇，就开始沮丧、就忧虑，啊，看医生啊，活不下去啊，在那里怨天尤人、抱怨神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平安把它打开来，我没有支取到这个平安。圣经里面讲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很多人在寻找平安，很多人到 shopping center 去买那个喷的鼻子就可以感到很平安的那个香水，你有没有听过？我今天上 internet 查一下，我 type 一下什么产品可以让你感到平安，哇，非常多的产品出来，有那个回皂可以你洗了就得到平安，有那个 candle 那个蜡烛点了，你家里你心里就感到非常平安，哦，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一些旅游公司说，你如果能啊，一给我一个礼拜，我带你到一个热带地方都没有污染的地方，你就心里可以得到平安。啊，有人说你买这个水晶放在家里，你家里就有平安。真的能得到平安吗？短暂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世人给我平安就是喷个香水、吃个药或者点个蜡烛、换个水晶，你都得到平安。当然不是，我给你平安不是这个，我给你平安跟别人不一样，我要给你永远的平安，因为我已经把平安给你了。耶稣基督也说，在你们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你不可能没有苦难的。也许你的老板对你不好，有的工作不如意，你的孩子不你想象中的好，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离开你了，有非常多的苦难。但是圣经这样说，你虽然会有苦难，你可以跟这个小鸟一样，在苦难当中，在人生最黑暗的当中，你仍然会有平安跟喜乐。我当了在教会出入那么久，我当了医生啊，20几年了，我发现有三样事可以让你失去平安，很快的让你心里就开始烦躁、忧愁、沮丧，心里就没有办法平安。我告诉你，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知道忧郁症的人，他有事做吗？他没事做，一点都不忙，他整天坐在家里就是没有动力，不想出去，看到花也不觉得花可爱，看到什么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有三样事可以让你很快的失去平安。第一个是什么事？第一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第一个是没有办法改变，很多情况不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早上你开车上班 traffic 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生病了，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亲人离开你，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老板对你不好，你同事对你不好，你没有办法控制。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很快的你就失去了平安。 一旦那事情发生了，你就彻底平安。第二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当一个人你试着去改变他，而他不改变的时候，你马上没有平安了。说当先生或当太太，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很想改变你的先生，我希望我的先生多体贴，我希望我先生温柔一点，我希望我先生多花点时间给我，我希望我的先生像谁一样那么好。你试着改变他，你跟他说我为你好啊，你改变，你能不能温柔一点？你能不能体贴一点？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但他是不愿意改变，为什么？人最讨厌改变，因为改变会有痛苦的。你越要他改变，他越不想改变，他越反抗你，越不改变。所以你如果要自己找麻烦，找没有平安，你最好是试着去改变一个人，你就马上没有平安。所以第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第二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人，第三个是无法解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是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或是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很多问题出现。你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一连串的问题你要去收拾，所以你很多没有办法你这些问题是你自己找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我得到癌症？为什么我的亲人要离开我？为什么我的孩子背你了？为什么你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时你没有办法解释，直到有一天你见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上帝有他的目的，上帝有他的方法。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面，一个国王，他的儿子出生以后快要死了，这个国王非常非常的伤心，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非常深爱这个儿子，但他快要死了，他怎么做？他试着找所有的宫廷里面的那些大夫过来医治他孩子的疾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到最后他呼求神，每天躺在地上关起门来，在那跟神哭求，求神医治他的孩子，让他孩子不要过死。哇，那旁边的那个大臣看到这个国王这样伤心难过，每个吓得要命。七天过去以后，医生没有办法医治这个孩子，上帝也没有应许，也没有照这个国王的祷告让了孩子恢复健康过来。七天以后这个孩子过世了。哇，这个大臣想说，我们的国王在孩子还没有过世以前就快要崩溃了，就好像快要发疯了，现在如果他听到说孩子死了，那更不得了，这个国王不知道做出令人可怕的事情来。哇，那些宫廷的那个老臣在旁边在叽叽喳喳的，这国王听到他们在讲话，知道事情不妙。这个王就问了一句话，我们把圣经的经节看，有一个经节在撒母耳记下面。如果瑞尼矿可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个国王发现这个孩子死了，很出这些大臣意外了。这个国王不仅没有比以前更伤心、更难过，他反而吩咐那个臣子们说：“帮我准备一席酒菜。”他就是进到浴室里面更衣沐浴，然后出来享受那桌上的饮食。哇，这个大臣感到非常的奇怪，他问这个国王说：“为什么你孩子还没有过世以前，你已经伤心的不得了了，现在你孩子死了，你怎么反而不伤心，反而可以吃东西，反而可以这样梳洗的很干净呢？好像心情不怎么难过的样子。”他怎么说？他说：“我孩子死都已经死了，我能做什么呢？孩子死了，已经死了，也能做什么呢？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天堂跟我的孩子相见。我孩子死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了，我为什么还要伤心呢？为什么还要伤心呢？”所以他就继续他的工作。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多环境你没有办法控制，有时候很多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有时候很多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要接受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医生跟你一个报告说你得了癌症的，你试着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治疗、最好的资讯，但是到后来你的癌症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你的婚姻出现了状况了，你的亲人要离开你了，你试着找那个婚姻咨询专家，你找很多的资料试着挽回你的声音 的婚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你怎么办呢？你能只能接受。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了，不读书了，你试着跟老师谈，送他到好的学校，让他一些心理专家 或是教育专家来跟他辅导，你已经尽你可能做你可能做的事，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如果要心里平静，第一个你要接受一个事实，这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有一个人说，如果这个事情这个问题你能改变的，你就试着去改变吧。如果你不能改变，你忧心沮丧忧愁都没有用了，因为没有办法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姐妹，接受这个事实。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我们人像老鹰一样，老鹰有很多特性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老鹰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就是老鹰每次它出来飞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小小的鸟，类似乌鸦那种鸟，要来刺激它。就像我们人生当中一样，有时候无缘无故的，你周围环境的人就会来刺激你，捉弄你一下，欺骗你一下，玩弄你一下，带给你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老鹰也是一样，每次它出来飞的时候，总是一些小鸟在叽喳的在吃，要唾它的那个脚。因为老鹰很大，它没有办法马上转过来把那些赶走。你知道老鹰怎么做吗？老鹰怎么让这些刺激他的人，在他生命中那一些让他难堪的不舒服的东西甩掉吗？他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在那里一直拨开他们，拨开他们，他没有。老鹰怎么做？老鹰一直的往上飞，一直的往上飞，飞到一个高度，飞到一个那个高度是其他的小鸟没有办法承受的高度，在那个高度那些小鸟没有办法呼吸。当他到那个高度的时候，那小鸟就不敢再跟他同在一起的。因为那些小鸟知道，我如果再跟他一起上去，我就必死无疑。所以老鹰没有在那里挣扎，把那些环境不讨他喜欢的东西把它弄掉，他没有，他只是一直往上飞，往上飞。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状的形象在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像老鹰一样不断的往上飞。当你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在激怒你，来刺激你，带给你不公平的待遇，对待你不好的时候，你不，神不要你在那里一直跟像其他鸟一样跟他在对抗，没有，神要你一直往上飞。神不要让你沉到跟他们同样的 level 同样的水准，神要你往上飞。我说的意思是往上飞，神要你越来越像他，神要你越来越接近他，有他的品格，不跟他们计较，不试着报复他们，不试着你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你不舒服。神要你说你要宽恕他们的过错，你甚至要为那些人祝福，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品格你的心境一直的往上飞，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再缠住你了。在你公司里面，在你环境里面，在你生活周遭里面，如果哪一些人这样刺激你，不要跟他们计较，遮掩他们的过错，为他们祝福，你看到神，相信神会为你伸冤，相信神会为你开启前面更美好的道路。当你抱持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是像老鹰一样不断的往上飞。当你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些刺激的人自动就会离开你的环境里面。第一个，当你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接受这个事实。第二个，你要相信神爱你，你要相信不管什么样的风暴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什么样的问题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神都有神他的目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凡事互相效力，要让那个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凡事互相效力，也许这个问题困扰你很久，也许这个麻烦不是你喜欢的，但是你要相信神因为爱你的缘故，会让你在生命中有一些麻烦，有一些挫折出来，挫折出来。神要塑造你的品格。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要拿那个火炬从雅典开始绕着全世界一个一个国家，最后来到那个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场所。那里好像是在美国的样子，最后一棒叫了一个运动选手，他从运动场这样进来绕了一圈，然后跑上那个台子，要交给最后一个点燃圣火的人。一般的时候点燃圣火的人最后一棒都是会在台上接着跑上去点燃圣火。那一次他们选择点燃圣火的人是谁，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那个拳王阿里。拳王阿里，我不知道那天你们看到，我那天看电视转播，因为他得到 Parkinson， 他的手在那里颤抖， 他的脚这样去麻痹，他没有办法走路走得很好，何况是跑步，所以他不能在下面接着圣火这样跑上去点他的圣火，所以他们只好把他安排在圣火盘子的旁边，就等那个运动选手最后一棒交给他，他点燃那个圣火。我记得那一幕很清楚，全世界的眼光都看着前往阿里。这个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他前几的时候，哇，这个人不可一世啊！有没有人看他打前几？他打前几的时候，因为先找跑到对手前面跟他讲说 ：“I'm the greatest， 我是最棒的。”他就把你羞辱一番，让你还没有打就上杆了。有没有人看过啊？前往阿里骂人的样子？他每次要比赛以前就是呼呼这样，他跑上去骂你一顿，让你就吓上杆了。我这真是不大想到他就是这样子。但那一天，全世界人都在看着这个前往阿里。他以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以前那种肌肉那么发达的样子，一拳打下去好几棒可以把人打死的样子，但那一天前世的几个眼光看着他的时候，看着他的手就这样颤抖，这样颤抖，这样颤抖，好不容易拿着火把，好不容易 把那个火点燃了。事后人家访问他说，千万阿里啊，你有什么感觉？以前你是这么不可一世，蹦蹦跳跳，这么有活力，这么有体力，现在怎么这样子呢？你看他怎么回答了？他说，我感谢上帝，上帝让我得到这个疾病，让我知道我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不是神世上最有能力的人，上帝让我知道有一个力量比我更大，上帝让我谦卑下来，知道人即使再强壮再伟大都胜不过上帝。他说，我相信神给我得到这个疾病是在告诉我，人有软弱的时候，你唯一可以信靠的就是那一位神。这前往阿里得到的答案，他才四十几岁，五十岁，才五十几岁而已吧。所以当你心中没有平安，当你面临人生黑暗的时候，第一个接受那个事实，第二个你要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神绝对不会白白的让你经历人生的风暴的。不仅这样，神还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即使你面临很多的挫折，面临很多的困难，面临很多的黑暗，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绝对没有办法，绝对不会给你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承担的，神绝对可以让你可以承担的下去，因为神答应我们，我的恩典绝对够你用。第三个，除了你要接受事实，除了你要相信神出于爱你，而且给你恩典可以胜过经历过这个黑暗以外，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你不要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单打独斗，试着改变你的环境，试着对付那些欺负你的人，试着报复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你不管用你的自己的力量怎么挣扎，到最后就是徒劳无功。你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放弃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神一定会被你征战。如果有人毁谤你，如果有人做对不起你的事，你跟神说，神啊，我不自己报复，我相信你是我的伸冤者。如果你从医生的手中得到你病重的消息，也许得到癌症吧，你不知道在那怨天尤人，沮丧忧心，而说，神啊，我的每个日子你都知道，我在世的日子你都数算，我知道时候到了，你会带我到我要到的地方去。你的孩子不读书，让你非常的难过，你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换回来，你试了再试，试了再试，还是没有办法。你怎么做？你跟神说，神啊，我自己不行，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我相信你可以让我的孩子回来。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启动神的能力？你知道吗？是你的信心，不在于你来教会多少次，不在于你祷告多少，那个都非常的好，参加小组聚会、读经祷告都非常的好，敬拜赞美都非常的好，但是能带来神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的是你的信心。因为神有神的原则，神是借着你的信心来行事的。当你在风暴的时候，当你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当你碰到你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孩子不如意的时候，你如果能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 不再来急急忙忙了，慌慌张张的。你是在告诉使徒神，我相信你掌权，我相信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我相信即使这个事情看来是对我不好，因为我相信你也是会变成美好了。如果你保持平静，保持平安，你在告诉神说，神，我相信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仅你心里有平安，而且会带来神的能力介入你的情况当中，会带领神的能力介入你的情况当中。你如果把那个伤害你的人交给神，神跟神说，神，我不自己来对付他，神啊，我由你来掌权，很快的神就会为你伸冤的。这是神的原则，这是带来 神能力的原则。借着你心里经常保持平静安稳。刚刚敬拜到一半，我才想到我今天忘了带我的那个 computer 的 disk 来啊，这些东西我打了两天，设计的非常漂亮，想说早上来就放在后面让它打出来，哇，让大家看到这个大颗粒做的 PowerPoint 很漂亮。就刚刚进到一半，我发现我忘了带来，我忘了带来，我怎么办？第一个，我接受这个事实，我没有带来，我没有带就是没有带来，也来不及了，已经快要我上台了，我没有带来，我能在那里沮丧忧心，哇，怎么办怎么办，在那里流汗吗？不能敬拜吗？没有，我知道我接受这个事实，我没有带来。第二个，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带来，神有神的他的美意，神的恩典会够我用，所以我可以请婆令坐在这个地方帮我放这个 PowerPoint。 第三个，我把主权交给神，我说，神啊，即使 PowerPoint 不是很漂亮，只有黑白而已，而且放出来的时间可能跟我讲的又不大对，没有关系，神你掌权，没有漂亮 point 的，神啊，你仍然可以做工。我把台下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你会亲自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用看到很漂亮 PowerPoint 才会得到能力，才会得到你的启示，得到你的祝福。我可以保这个平安的心，所以我也可得到能力。如果你面临人生的风暴，你不要一直试着要穿过那个风暴。老鹰有一个习性啊，我也很喜欢。你知道老鹰在飞翔的时候，经常有暴风雨突然来了。老鹰怎么反应啊？他在忧伤、沮丧、害怕吗？他们在那里说：“哎呦，又来了，风暴来，我蒙起我的头来穿过去，看这次能不能穿过去，一起出来还能活着。”老鹰从来没有这样子。老鹰碰到风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事实，风暴迎我而来了。第二个，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我心里保持平安。所以老鹰怎么做？他没有在那里哇猛冲猛撞，没有，他展开他的翅膀，把翅膀展开得非常非常的大，让那个风暴前那个气流把他的翅膀往上提升，往上提升到一个境界，他完全在风暴的上面，他完全在风暴的上面。老鹰根本不需要去抗胜，去关心风暴怎么来，他不需要去在乎那个，因为他知道他有能力可以飞超过这个风暴的上面。第二，我们是一样，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个能力，神给我们平安就是要我们得到能力。当你人生的风暴来的时候，以及在那里沮丧忧伤痛苦骂人诅咒上帝，你不要这样做，就像老鹰一样展开你信心的翅膀，说，神啊，我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圣灵可以把我带领超越这个风暴。你如果这样做，保持喜乐，早上起来知道有很多困难，仍然面带微笑，带着轻快的脚步走出去，碰到人还是微笑，碰到路边的小孩子还是跟他摸个头，碰到路边的野外还是跟他闻一下。你如果这样保持这样平静 的心情，神会让你像老鹰一样就超越这个风暴。不仅超越这个风暴，神还会把他的力量带进你的生命当中。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在圣经里面但以理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三个年轻人，他三个年轻人因为不敬拜那个当时的王的一个做了一个金色的偶像，他们这王跟这三个年轻人说，你如果不跪拜这个偶像，我就把你们两个丢进火炉里面把你烧死。他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如果再不跪拜这个偶像，我就把你丢进火炉里烧死。哇，这三个年轻人面临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最大的风暴，他们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但他们心里保持平安。他们要在那里咒诅神，说，神啊，我这样忽视你，竟然要被丢进火库里烧死了。他也没有怪环境，为什么我会搞得这个样子，他没有，他仍然相信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心里也非常的平静。那守卫终于把他们三个带到王的面前来，王说，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跪拜我就把你丢进火库里。他们三个说，我们有平安，我们就是不跪拜你的偶像。王终于 叫人把那个火炉加热了七倍，加热了七倍，然后把三个人捆绑起来丢进去。过一段时间以后，王很好奇，想去看看这三个人烧死的怎么样。当这个王到炉边看进去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不仅看到三个人，还看到四个人。他我们不是丢进三个人吗？怎么我里面看到是四个人，而且第四个人看起来像神的儿子，而且是三个人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颜色，连身上都没有一点烧焦的味道，连身上都没有一点火的味道。为什么他们会能这样？因为他们心情保持平静安稳，因为他们相信凡事互相效力，因为他们相信神掌权。弟兄姐妹，在你人生风暴的时候，如果你像这个三个年轻人一样保持平安，保持平安，神会是你生命中的那第四个人，神会是你被捆绑起来旁边那四个解救你的人。神不仅让你出来的时候比你进去的时候还更强壮，而且让你经历风暴，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被颜色，你身体一点受挫折或是烧焦的火的味道都没有，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的环境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事业怎么样，你进来到这里是不是你心里带着忧愁，带着苦闷，带着苦毒，带着愤怒，你说不定愤怒事情的发生，或甚至怪到神。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点都没用，你不管你怎么愤怒，怎么样沮丧，怎么怪别人，都不能为你解决问题。唯一能为你解决问题，唯一能带来你生命中突破黑暗、突破困难的能力，就是你接受这个事实，相信神，仰望神，心里保持平静安稳，那你就会重新得力。圣经有一句话，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让我们用一个平静的心等待耶和华，等待神，等待神把你的情况翻转过来，等待神介入你的情况当中，为你开出一条平坦的道路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一首诗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有让你忧伤、沮丧、烦恼、不平的事情，你在这个时候要做个决定，跟神说：“神啊，你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跟神说：“神啊，我要这样的平安。”你得不到这个平安，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你今天我给邀请你，不要再犹豫了，做个决定说：“神啊，耶稣基督，我要相信你。”因为我知道我相信你以后，我心里就有你所赏赐的平安，我有你的平安，我就能重新的得力，我就能克服我生命中的所有的黑暗跟困难。我要唱这首诗歌，主是平安，神说他是平安，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 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面临人生的抉择，你面临人生的困境，你面临人生的不如意，你心中因此失去了平安，你设法去改变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人，你设法去控制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你试着寻求那些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的答案，这样只是让你越来越忧愁而已。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或是今天你愿意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你所赏赐的平安，你愿意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平安，我终于知道平安能带给我力量，我要得到这样的力量来面对我的困境，你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跟神呼求，求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支起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做个决定，做个选择，让我们选择接受那个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让我们选择相信神爱我们，让凡事互相效力，也让我们选择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同工一起跟你祷告。我相信神在天上垂听，神在天上也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你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知道，你的困难他都了解，他爱我们，他难道没有看到你在哭泣吗？他难道没有看到你在面对人生黑暗的境况吗？他难道不愿意让你很快的就从暴风中走出来吗？他非常愿意，但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神要求我们做另外一部分，就是让我们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因为神知道只有这样才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他来的力量。我们再次唱这一首歌，我邀请